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离苦得乐的妙法，升天之论。那讲这个的依据是在于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要离苦得乐的话，必须要能够布施持戒升天，然后再来就是欲不尽法，乐为大患，出离为要。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出离心以后，我们就可以入苦集灭道，能够断除烦恼，能够得涅槃，得解脱，不再生死轮回。那我们现在讲的升天之论是一个里面一个蛮重要的关节，所以我们渐渐的会讲到涅槃。那在正式谈这个之前，有人跟我反映，师父啊，你讲的有些地方太深了，我们都听不懂，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做善事乐，什么叫休息乐，什么叫涅槃乐，什么叫沙门乐啊，你讲那个太深了。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大家小时候的时候，像我们读幼稚园小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读过波波摩佛，读过九九乘法表？请问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波波摩佛还有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这个很难？我想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难。为什么？在小孩的心中里面，他没有什么困难跟容易，对不对？因为小孩是一张白纸啊，小孩这种白纸之下，他不需要去分别简单或者困难，因为他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小孩他很乐意学习，他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他就把它全部吸收学习过来了，所以小孩的学习力很好。那到了长大以后呢，像我们这种年纪大了，我们现在喊学这个很难呢，很困难呢，这个是老的迹象啊，老人家才有这种说法。会觉得说学这个很难呢，以前都没听过，我要听以前有听过的，有学过的。这个问题跟大家说，这是老化的现象，因为你已经落入比较了。比较什么？从拿以前所学习的来比较现在要听的要学的，以前学的觉得说那个比较简单，现在学的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学过，没有听过，所以老人家怕学习，小孩子勇于学习。那小孩子勇于学习，所以小孩子有无限的未来，对不对？老人家怕学习，所以老人家走入坟墓。我们要做老人家还是做小孩啊？当然做小孩啊，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生命无限的宽广，现在的世界想着以后还有几年，所以老人家都在回忆过去，但是我们世俗话叫做好汉不提当年勇。为什么？好汉所提的当年勇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注意的是现在未来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学法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勇于学习，那我们以后的学习能够学到很好很好，甚至我们可以成佛。那如果我们怕学习的话，我觉得说我听不懂就不想听，那已经老了，那永远原地踏步走。好，这一件事情我们记得的话，请大家勇于乐于学习。当然学习里面有方法的啦，假如说你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你能够稍微先知道一下，所谓课前预习，课中注意听，课后还要再复习。那佛陀讲说法的时候常常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当然佛陀说法之前最早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课诵本的，没有课本，所以也不晓佛陀要说什么。那这个时候佛陀要我们谛听， 专心听。啊，有人跟我讲说啊，师父啊，你讲那个有的很浅，有的很深，有的都在说故事，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看哦很简单啊，我一面拖地板，一面骂孩子，一面洗衣服，哦，一面煮饭，我一面做这些家事，一面听师父弘法。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如果佛陀看到这件事情，佛陀会跟你讲：“我不是叫你谛听吗？谛听，谛听，有没有谛听？没有。我们心不可能很专注的，没有在专注的时候，是没办法产生这个效果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很专注听法，专注闻法，这个时候才会有效果。哦，佛陀讲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能够把心收摄在闻法上，好好在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好好专心闻法。”哦，这是有很大的功德，而且还会有效果。但是我们的记忆力有时候 很快就退掉了，怎么办？听完法以后还要再思维，所以善思念之，而且还要再思考，哦，要好好的思维，就叫善思念之，哦，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哦，这是听闻佛法的学习佛法的一个方法论。哦，那佛陀在经典里面其实都有交代我们啦，啊，要我们这样办的。好，那在这个之下，我们讲宿世的善根够不够也是很大关系的哦。好，那我们看到，如果过去我有这个业，有这个善根，那我在学习这个法里面会比较快，这叫生得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智慧善根啊。有这个与生俱来的生得慧，那我们在学习里面会比较快一点。那假如你说，那我与生俱来的这种学习佛法的智慧不够，那我今生啊学不来，我不要学。这边要提醒的，如果今生学习的能力或者方法效果比较差的时候，表示我们过去生的善根跟业，这种善业比较差的时候，希望我们赶快提起，这一生要赶快修，赶快学。要不然来世会更惨，哦，这是我们学习佛法里面蛮关键的一个重点。所以过去生的因缘不具足，这一生要赶快培养了。那这边就举阿难尊者的过去生的因缘。阿难尊者在过去生里面，哦，他为什么这一生能够多闻第一？他至少有两个因缘，一个是在过去生里面有一次他是一个在家的富翁，哦，有名望的人，他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沙弥啊，在结下安居的时候，沙弥，哦，有出来跟人家化缘一些米啊，哦，那个能够煮饭的东西，哦，这个钵食一，要吃的东西给回去给师父给大德门比丘门。当他出来化缘的时候，一面化缘又一面在嘴巴念念念念念有词。那过去生的阿难尊者，那在家中就问他说：“哎，小师父啊，你为什么一面出来化缘，一面又在嘴巴念念念，是在念什么呢？”这个小沙弥就回答说：“啊，我师父交代我要出来化缘，但是我的功课里面每天要背诵佛陀说法的记诵啊，哦，这个在当时里面都是用背的，没有说记载在那个书本上的。那那个时候的这个富翁，哦，这个长者就很感动，小小的师父就这么用功，哦，一面化缘一面还在背记诵，所以他就跟他问说：啊，小师父啊，假如说你所背诵的记诵，哦，你又在化缘当中又背记诵，你一天能够背多少？我一天背个十来句。那如果你不用化缘，你一天能够背多少？哦，百来句哦，百来个句的句诵应该没问题哦。哦，那这样好，那这样哦，你不要到处去化缘，我提供给你。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你就好好的背你的句诵就好了。我，哦，这个小沙弥当然很高兴啊。哦，那在这种因缘成就之下， 这个过去生的阿难尊者就护持他的九十天，也就是结下安居。那这小沙弥只要去这个长者家这样就好了。所以他每天背了，背到他的偈颂背完，九十天背完的时候，一千个偈颂一千句偈颂，这个跟师父报告以后，师父很惊讶，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那个富翁那个长者帮助我提供这些食物啊，所以我才能够这样。那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为什么这一生他能够成就多闻第一的一个因缘之一啊。你看看我们过去生假如有这个业善业的话，有这个善根帮助人家学习佛法，那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功德，未来也会增长智慧的功德之一所以当我们在护持三宝、护持弘法、护持人家宣扬佛法，护持人家能够听法，我们自然也会有这种功德果报、智慧报这是其中一个因缘。另外阿难尊者的一个因缘是什么？他在过去生里面就已经碰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里面碰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像有一次他在龙宫里面做龙王，那释迦牟尼佛他那时候是一个太子，这个太子用全国的财物从父亲国王那边拿到这些财物去帮助众生，帮助他们国家的国民，那到最后大臣们都跟国王抗议说，如果再把这些财物给太子拿去布施的话，那我们国库就空虚了，那我们要办事没办法办事啊。国王不得已就限制他，那这个太子知道国王难处吗？所以这个太子就到龙宫去去求那个龙珠，这个龙珠能够变化很多财物来帮助那个阎浮提众生。所以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先到龙宫，第一个龙宫再来第二个龙宫，第三龙宫，这三个龙宫的龙王就是后来的阿难，第一个是阿难尊者，第二个是目犍连尊者，第三个是舍利弗尊者。第一个阿难尊者那时候的龙王给龙珠的时候，很感动于这个太子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所以就把龙珠给当时的太子，然后说以后你成佛的时候，希望我做你的多闻第一的弟子。那目犍尊者这个龙王也是很感动有这个菩萨愿意发心救度众生，所以他发愿以后要做这个太子成佛的时候的神通第一的弟子。第三个龙王是以后的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他也发愿要做智慧第一的弟子这个是后来那个阿难尊者、目犍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他们三位以后做释迦牟尼佛的多闻神通智慧第一的弟子里面的一个因缘，所以这里面也是很大的关键那我们从这里面发现了，我们在学习佛法里面，其实你不要怕，第一个我们培养自己的善业因缘善根，第二个我们能够亲近善知识跟他学那以后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也成佛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弟子，当然我们的目标都是成佛了这个是没什么问题，所以这里面很大关键，所以我们不要怕年纪大，年纪越大我们培养一些善根福德因缘，然后在方法里面我们能够课前预习，课中谛听，谛听课后善思念之，相信很快就会成就那在这里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因缘以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这一次的主题是升天之论。那在谈到升天之论的时候，过去所谈的布施持戒我们做一个了解了，那在升天当中天上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讲佛教的宇宙观的时候曾经谈到，那这边我们把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们再说明。但是谈到升天之论是跟离苦得乐妙法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到底升天能够离什么苦升天可以离开三恶道的苦还有人间的苦。三恶道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地狱有 包含地狱、八热地狱，还有十六油蒸地狱。地狱里面当然是叫做不可爱的地方，叫做地狱；很苦的地方叫做地狱。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啊，所以我们就不多谈地狱。那我们再看看畜生里面，畜生里面的状况是如何？啊，在我们触目所见的，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一样。那么多的畜生，你看到吗？蚂蚁是不是很可怜？蚂蚁是不是很苦？对呀，蚂蚁整天忙忙碌碌啊。像现在秋天的时候，蚂蚁开始搬东西进它洞穴，准备过冬了。那是不是很累？平常也都在搬东西，很辛苦。你放一个饼干屑，它就在搬那个饼干；你放一块糖果，它就吃那个糖果，啊，很辛苦。所以做蚂蚁很累哈，而且水一冲下去，蚂蚁没有一分钟它就死了，哦，所以做畜生很苦的，做蟑螂人人讨厌，做蜜蜂也很累，做蛇嘞。我们众生人都怕蛇，但是蛇也怕人了。像我们住在山区里面，有时候看到蛇，我们要抓它的时候，它把它的身体啊缠着一个东西，缠得紧紧的，它怕被你抓走。哦，我在民国87年的时候，在全台湾走一圈的过程里面，走到台南新市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刚好正中午。哇，哎，你看到蛇哦，真的很可怜。那个蛇好像是雨伞节，很毒的，对不对？但是那个蛇，它是藏在哪里？藏在地下里面的。蛇是往洞穴里面去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蛇啊，它被人家用挖土机把它挖出来。你看十几个人要抓那条蛇，抓去做什么？顶爆，那是浸泡药酒来吃。雨伞节这种蛇是很毒的，或者说白布蛇是很毒的，但是人的心如果一烦恼起来，比蛇还毒。所以做蛇可爱吗？做蛇不好，不可爱，很苦的。哦，好，那其中我们如果看到的，平常我们在你看有一些土鸡城，鸡这些畜生是不是很可怜？当然很可怜了。猪被养得肥肥的，也要被宰，哦，还有我们在市场里面看到鱼被杀，你看到，我们做人如果能够自然死的话，那是不是做人还算是比较好命一点？所以很多人希望说做人不求什么，只求好死。那你如果再来看这些鱼啦、鸡啦、猪啦、鸟啦、蛇啦，他们都怎么死的？都是被杀来。抓来杀，他是不是很辛苦、很可怜、很苦啊？不得好死，做畜生，这样好吗？不好。所以，我们当在护生、救生的时候、放生的时候，其实你对那个众生，让他换一个死的方式比较好死，那我们自然自己也会有功德果报了。那同时，在放生、在护生的我们。的心是那么慈悲，我们自然也会有那个功德果报，哦，这是有相对的因缘，相关的因缘了。当我们了解这个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升天之论里面第一个先离苦，离开畜生的苦，你就知道那畜生的苦里面，啊，其中我们举一个比较大的龙跟金翅鸟，哦，龙的殊胜里面，它的殊胜里面，哦，很有非常多的殊胜的地方。那其中的一个因缘是龙，哦，它的寿命很长，它的身材也很高大。龙住的是龙宫，所以龙的宫殿也大，身大宫殿大，寿命又长。当然，所谓殊胜不是说它这样很好，是说它特殊的地方，哦，有的殊胜是好的，有的殊胜是不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龙的情形，你就会想到，哦，如果像他这样的话也不是好。我们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迦摄佛的时候，哦，有一个比丘啊，他在旁边看到有一棵草，哦，上面有花，所以看到这一个草 他就把这个草摘下来，摘下来以后，他就问，哦，这是寺里面的东西嘛，他摘下来去问迦叶佛，问迦叶佛说，哎，世尊，我这样摘的这一棵草有没有什么罪过？迦叶佛说，你这样随意摘草犯了偷盗常住罪，因为这个叫常住常住物嘛，算生物质，哦，三宝物之一，你这样没有经过大众生的允许，你这样摘的话，你会下地狱。这个比丘他听到佛讲这样，心里面起懊恼，起懊恼又对佛的法、佛说的话不欢喜，不欢喜以后，命中的时候他堕落作龙。那因为他摘的这一棵草叫做那个伊罗波，所以他作为一只龙的时候叫做伊罗波龙王。当他堕落为龙王的时候，他才知道我惨了，我对佛所说的法不起欢喜心，所以当他做龙的时候，他懊恼了，完了，到底我能够活多久？佛的龙的寿命那么长，身材那么大，住的虽然是龙宫，但是做龙不能出家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去见迦叶佛，好，这个时候才知过已经慢一点了，好，但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还知道赶快来求忏悔。所以见到迦叶佛的时候，就跟迦叶佛请问说，世尊啊，我怎么办呢？我现在做龙了，我什么时候还能够脱离这个龙的身呢？那个迦叶佛跟他讲，你必须要见到下一尊佛的时候，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那个迦叶佛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伊罗波龙王就跟这个迦叶佛说，哦，就跟他报告说，世尊啊，我怎么知道下来那个人是释迦牟尼佛呢？那这个迦叶佛就出了几首偈给这个伊罗波龙王，你如果把这个偈去问那个人的时候，那个能够跟你回答，那个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那伊罗波龙王听到这个，好，就把这个偈背起来。后来就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哦，几千几百万年以后，几亿年以后，他见到那个人就去问，问那个寄送是什么意思。到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终于被他问到了。问到了以后，他请问释迦牟尼佛说，我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龙身啊？释迦牟尼佛跟他说，要到弥勒佛的时候，哦，才能够脱离龙身。你见到弥勒佛的时候脱离龙身转世为人，这个时候出家修行才能够证阿罗汉。哇，实在是太久了。你看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还有56亿7千万年，那之前释迦牟尼佛跟迦叶佛更长了，所以这个距离，哦，时间太久，龙的寿命太长太长。你不要以为龙很快的，哦，龙虽然很多的富贵，哦，但是它的身上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哦，而且做虫，哦，那是众生，哦，畜生类的，哦，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做畜生是不好的。那龙王他的身材多大？龙是住在海里面的，哦，所以这个龙他在海，比如说在印度洋，他去见佛的时候，啊，见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的身龙尾巴，伊罗波龙王龙尾巴在海，啊，他的头身体，哦，可以伸到见佛。你看他的身材多大，几百公里，我们这样想象就可以知道几百公里有了，哦，台湾的大小才几百公里而已，他从印度洋到那边，到恒河流域社会国这样多远，所以你看龙身多大，哦，那住的宫殿当然是比较好，不过我们不要那么愚痴，你不要听到这样以为做龙很快乐，做龙一点有一点快乐，但是也不好啦，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知道这个过患。那龙它的天敌是谁？龙的天敌不是人，人杀不了龙的，龙的天敌是金翅鸟，哦，龙有所谓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金翅鸟也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哦，这四种的金翅鸟会吃掉这四种的龙的，但是为什么吃不尽？因为有几只 龙他们都是不会被吃掉的，再怎么样都不会被吃掉。好，那当然后来我们在出家众里面有一个状况，就是龙他被这些金翅鸟吃，很金翅鸟，大鹏金翅鸟，他在吃这些龙的时候，这龙跑去求佛陀，请佛陀保护我们。那金翅鸟看到佛陀在保护这些龙的时候，他说：“世尊啊，你不让我们吃它们，我们会绝种呢，我们要死呢，我们会饿呢。”佛陀就说：“好，那我叫我以后的弟子们，哦，要用斋之前先施食给你们吃。”所以金翅鸟他就同意了，哦，因为佛的话如果不听的话，会头会破作七块，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听佛语，要不然以后会下地狱或者坐龙这些状况。那所以我们在出家众里面有一个念到一首偈叫做旷野鬼神众，哦，大鹏金翅鸟，哦，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你看佛陀的慈悲啊，施食给这些众生吃，哦，但是畜生是很苦的，小的就很苦，何况大的，大的他受的苦，身体越大所受的苦越多呢，想象不出来哦。以后我们如果再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再说，哦，那恶鬼呢，恶鬼当然苦啦，我们以前讲过恶鬼道的状况，恶鬼道的众生有一个鬼母，他进去一个城里面，要是污秽的东西做食物，要拿出来外面给他的孩子吃，他的孩子在门外不得进入，那鬼母拿到污秽的东西要出来不得出来，为什么？因为城门有那些其他的鬼神，哦，比较有力量的鬼神准备要抢他的东西，他不敢踏到城门，一踏到城门会被抢，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被人家抢了，他儿子照样吃不到，所以他不敢出来。那到底他活了多久？他跟木莲尊者讲，这个城啊盖了七次坏了七次，我都还在这里啊，那是不是很苦？活那么久又饥饿，一点快乐都没有，恶鬼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升天的话，你看能够离开地狱道，离开恶鬼道，离开畜生道，那不是比较快乐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那平常我们讲六道里面的阿修罗道呢，哦，阿修罗道也很苦，也喜欢斗争，喜欢跟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甚至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打仗了。啊，这个阿修罗心里面常常起嗔，而且疑心特别重。哦，这当然，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时候要修的，要改进的啊。他的疑心怎么重啊？阿修罗的疑心，哦，那个佛陀跟天人讲四圣地，那讲苦集灭道四圣地，那阿修罗怎么想？阿修罗就想说，佛陀一定跟我也跟我讲四圣地，也跟他们讲四圣地，但是我想哦，佛陀已经偷偷的又跟天人讲五圣地。我听到苦集灭道四圣地，那佛陀已经藏了一个另外一地，没有讲，没有跟我讲，跟天人讲啊，是不是差疑心？这种差疑心呢，你知道很不好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人间里面呢，啊，丈夫怀疑太太，太太怀疑丈夫，哦，朋友之间互相怀疑，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看到一点现象就怀疑他，哦，比如说我们如果两个朋友在那边讲话，那刚好我走路走过去的时候，这两个朋友刚好嘴巴闭起来没有讲话，突然看到我，没看到我过去的时候，他的那个话就没有讲，那我走过去以后他们又继续讲话，你会怎么想？是不是我们众生的疑心就起来了？会这样想说，他们两个不晓得说我什么坏话，不晓得讲我什么秘密，这两个，哦，哪算是朋友，以后不跟他在一起，以后不跟他做朋友，心里面就放一个疙瘩，哦，这是疑心病，对不对？那这样疑心病好吗？不是跟阿修罗一样吗？阿修罗怀疑佛陀跟天人讲五圣地，只有跟我讲四圣地，哦，隐藏一地。那甚至有一个太太啊，疑心病也很重，尤其我们当女众的，哦， 更要注意这种问题哦。有一个太太哦，她的先生出外去经商哦，做生意。那当然，现在的人都有带手机啦。那这个太太随时在 call 她的丈夫，打电话找她丈夫，看看她丈夫在做什么。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胡思乱想。然后打电话去问先生的时候，啊，这样问问。那有一次，他先生在路边走的时候，他太太打电话来，赶快接电话。因为这个丈夫知道太太的脾气哦，知道丈夫太太的那种个性呢。如果我不接他的电话，他一定会胡思乱想，疑心特别重了。想说我不晓得什么事情不接他的电话，所以看到太太来了，电话赶快接。一接了以后，太太在跟他讲哈，我想你啊，怎么样？讲这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妇人，他的孩子还小哦，两三岁、三四岁而已，这么小的孩子在旁边哭，那当妈妈的就哄他哦，哄他哦，不要哭，不要哭哦，爸爸会买东西给你，妈妈会买东西给你，哇，这下子哈。透过手机传回来，这个家里面太太听到这个声音，就想说：“啊，你这个丈夫，我在家里面等你，你出去外面去泡别的女人，去跟她生孩子，然后这下子没完没了，不要做生意了，回来给我跪算盘。”这疑心重，有没有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有她丈夫有没有外遇？没有外遇，刚好在路边接电话，刚好路边发生这个事情。你看这多惨，所以我们男的有疑心，那女的也是疑心更重，所以这种疑心病啊，不去除的话，你日子过得很苦，是不是？我们做人的时候有这种现象，阿修罗就是这种现象，啊，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人也很苦，阿修罗也是一样苦，升天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当我们看到阿修罗的状况，他第一个是这种疑心病，第二个阿修罗为什么会做阿修罗？其中有一个阿修罗是这样的，阿修罗王哈、哦。那阿修罗有一过去生里面做人的时候，他是一个到山上捡柴的，以前的日子很苦嘛，不像现在哈、哦。那当他上山捡柴，捡到财物，他走下来的时候，挑着这些财物，要经过河流，河流的水那么的湍急。他经过河流，有时候雇人就没办法雇掉他身上那些木材啊，所以这些木材常常被水冲走。那有时候他要保护他的这个木材，他的身就被冲走。啊，几次以后，他觉得哇，做人很辛苦啊，为了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他想怎么办？后来他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出家人。而且他是一个辟支佛啊，他碰到这个出家人，这个辟支佛，他就把他很少的一餐饭拿去供养这个辟支佛。他供养这个辟支佛以后，他发了很愚痴的愿望，希望我在来世里面，我这一生里面都是碰到水都被水冲走嘛，东西也被水冲走，所以希望我在来世的时候，水没办法冲走我，碰到水，水没办法为难我。所以他借着这一点供养辟支佛的福德发这个愿以后，下辈子他做什么？做了阿修罗王。这个阿修罗王他的身高有多高？他站在我们的大海里面，海水只到他的腰，他腰以上没有水，所以他永远不会被水淹没。欸，真的是这样哦。所以这个阿修罗王好不好？阿修罗也不好，阿修罗他的殊胜处就在于他的宫殿清净，哦，宫殿是很高广，哦，宫殿又非常的庄严，但是做阿修罗很辛苦啊。虽然外在这些东西是清净庄严高广，但是他日子过得并不好，疑心重，哦，而且他只能做阿修罗，他常常要跟天人打仗。这种斗争的日子很累的，对不对？我们看做人的时候，斗争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没错，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些苦啊。那升天能够先离开这些苦，做人呢？做人有多不好？ 做人的时候，在我们中阿含里面有一部经叫做《鹦鹉经》。中阿含的《鹦鹉经》里面，哦，它有一个那个鹦鹉摩那，他见到佛陀的时候，跟佛陀，问了一些问题。当然，他的整个过程里面是发生在当时的状况之下。那个这个鹦鹉摩那，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做布施，哦，而且在神庙里面有在护持，有在供养。当他做这些护持、供养、布施的时候啊，他命中了，然后死了又不晓去哪里，家里面很有钱哦。所以这个鹦鹉摩那，他也知道他父亲死了以后可能会升天。然后有一次，他家里面养了一条大白狗，很大的白色的狗。那世尊佛陀他托钵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那这只狗就跟佛陀吠，这样。当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佛陀跟他：“你到现在还这样，还在这样哦，吠，对世尊你还做这种事情。”佛陀就跟他喝止，喝止以后，这只狗就不动声色，就闷闷不乐啊，好，很生气，闷闷不乐，就躲在他家的一个墙角。这个鹦鹉摩那一回来，看到我的狗怎么变成这样子，是不是今天有谁来触恼他，让他生气，让他这样忧愁不安？所以他问了他的仆人，仆人说：“我们都没有，但是今天佛陀世尊他有来，有跟他讲一些话。”这个鹦鹉摩那。这个年轻人他就去见佛陀，很生气的准备要跟佛陀理论。佛陀看到这个鹦鹉摩那这样过来的时候，就跟比丘僧讲，他现在对佛陀起这种恶心哦，起这种不善心，要来找佛陀算账。这个他如果现在死的时候马上下地狱去了，起不善心，临终的时候如果起不善心会下地狱。好了，所以这个鹦鹉摩那他来的时候对佛陀问讯，那这个时候他就问佛陀说：“世尊啊，你今天见到我的狗吗？”“对啊，我托钵的时候去碰到他，然后跟他讲一些话。”那这个鹦鹉摩那当时人都有因果观念的，他们会知道有一些因果观念，然后就问说：“为什么你这只狗会这样？你为什么对这只狗讲这些话？”那佛陀说：“我只是跟他讲这些，他就生气了。”那这个鹦鹉摩那就讲说：“那这只狗是什么因缘？这一生才会做狗？”佛陀讲：“你不要问了。”那这个鹦鹉摩那讲了三遍以后，佛跟他讲：“好，你既然三遍一定要我讲，我就讲。他是你的父亲，怎么可能？我的父亲在世是布施呢，做善了呢，应该升天呢。”你的父亲虽然有布施，但是他的心是增上慢，他没有那么好，以为他有那么好，然后自己也很了不起。所以你若不信的话，你回去第一个你叫他去坐在那狗嘛，叫他坐在以前你父亲坐的那个房子的床上。第二个他如果坐的话，第二个你拿食物放在金盘子里面，你叫他吃里面的东西他会吃。第三个你跟他讲，叫他把以前你们家很多地方有藏金子的地方叫他弄出来给你看，你不晓得的地方然后这个鹦鹉摩那回去就找这个狗去问，真的狗就跳到他的床上，趴在他床上因为这只狗是他父亲嘛，所以他趴在他床上。第二个他真的拿金盘子用一些食物，他真的吃那些食物。第三个他去爬他床底下的那些那个土堆，这个人鹦鹉摩那就把请工人来挖，真的把里面挖很多金子出来。这个时候鹦鹉摩那才知道我的父亲竟然去做狗了，所以他对佛陀有信心以后，他回去见佛，然后跟佛陀报告对这个事情。当他过来的时候，渐渐的这样走过来，然后佛陀看到他这个时候善心见佛了，佛陀就跟比丘僧讲：“你看他现在的状况，他现在的状况能够这样起善心对佛陀，如果他现在命中的话，他一定会往生天上。 善心对待佛陀就往生天上。哦，这个是在提醒我们要保持善心，哦，不要保持恶心，对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他问佛陀说，从这件事情对佛陀的信心以后，他问佛陀，我们在人世间里面看到很多人不快乐的，而很多人也很快乐，那所谓不快乐是什么？有的人他寿命很短，哦，还在怀孕就死了，有的人他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有的人一岁两岁十岁二十岁就死了，有的人是活得很久八九十岁，啊，有的人生病，哦，多病，啊，有的人是活得很健康没什么病，有人长得很好看，有人长得不好看，哦，那有的人他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那有的人他长得没有什么威德，有的人很有威德，有的人长得有智慧，有的人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形是什么因缘？佛陀都讲说，那个如果一个人他喜欢杀生的话，喜欢杀害众生，对众生，哦，有的你看有的人他喜欢吃众生肉，好，哦，看到那个鱼，这个鱼拿来一鱼三吃，一鱼十吃，这个鸡很肥，哦，抓来杀，哦，这种很恶心的人，他死了以后会下地狱，然后回来做人的时候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很短命嘛，哦，所以我们在护生救生放生的时候我们很大功德了，哦，那能够护生放生我们以后会长寿报，升天然后到人间来会有长寿报，那如果在做人的时候为什么会多病？这种有的很容易起嗔的，哦，喜欢拿手打人，拿拳头打人，拿石头丢人，拿棍子打人，哦，拿着什么东西来打人的，让人家很苦恼的，这种人以后他下地狱再出来的时候做人啊，他就是很容易生病了，病很多。所以你看这种情形，哦，你看到这种情形是这样。那如果一个人很有慈心，他不会拿东西打人，能够劝人家要慈心，不要伤害别人，这个人他以后他很少病了，他会很健康。那有人为什么长得很好看，有人长得不好看？长得不好看的人是因为他以前在做人的时候啊，他做人的时候他很容易懊恼的，很容易生气的，听到一点不事情，听到一些话就生气，那种人以后下地狱去以后做人的时候是长得很不好看的，很丑陋的，哦，那像这些苦，那如果碰到什么就很憎恨很嫉妒，这个就是这种问题。好，那在长得好看的就是他听到什么话他不会马上生气，哦，而且能够正思维，心情保持愉快，哦，这种情形，所以他很痴心不生气的人他就是会长得好看，哦，那有人为什么没有财物？他见到一些有德的人有持戒的人，哦，出家人他都不布施，他看到贫穷的人来要他的跟他化缘一些东西，他也不愿意布施，不愿意舍，很吝啬啦，而且还劝人家不要去布施的，这种人下地狱去以后到人间来他是贫穷的，没有财物的，哦，那如果平常能够劝人家布施，自己也能够布施，他以后升天到人间来的时候是很富有的。那有的为什么他都没有威德？因为他很嫉妒别人，哦，他在做人的时候很嫉妒别人，他嫉妒别人，所以他会没有威德。那有的人为什么长得身材短小？哦，因为他以前是很傲慢，认为自己了不起，所以不愿意去恭敬别人，这种人他会傲慢，他这样之下他下地狱去以后做人的时候是很苦的，身材短小人家看不起他。那如果能够恭敬别人不傲慢的话，以后他升天了，升天再下来做人的时候人家都很尊敬他。那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智慧？因为这种人他看到一些有德的人他不会去请问他佛法，他也不会来听法，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智慧，所以他也不会分别什么是善恶， 有罪有福啊，对错黑白，他不会分别这些。当他不分别这些的时候，他智慧不高。那即使他听到这些，他也不会照这样做，所以他比较愚痴。那有的人他有听到这些，他就亲近一些大德，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好坏，有罪有福报、有因果、有三世轮回，他也知道怎么解脱啊，所以他这样升天以后，他以后下来做人是有智慧的人。就像我们大家在前面这边听法的人，你就是这种人。所以当我们听了以后，我们照这样去实践。那鹦鹉摩纳听佛陀这样讲很高兴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这边闻法听法，有智慧，又会得庄严，又会得长寿，又会没有疾病，又有人见人爱，大家又会尊敬欢喜恭敬你，是不是很好？我们以后就有升天的果报。所以先预祝大家能够至少有升天的因缘先培养好，以后升天到西方。阿弥陀佛，下次再继续讲。